新问题啊，再解决一下。就说为实究竟解决什么问题？有很多人错误理解为实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这个为实无境，无的是什么境呢？认为是无的这个第六意识，分别意识的境，就是我在这想，第六意识我在这闭上眼睛想，我所有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想黄山，想山河大地啊，这些境都是不存在的。这连世间人都承认。哎，实际上为实破的不是这个，为实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看到的色，这个听到的声，这些东西。有很多人把为实说的这个色法理解成物质是错误的。为实的这个色法的色，如果要是说准确的，就是颜色，它就是视觉，就是视觉的一种现象。哎，在这个社论的那个里头啊，我现在正把那个就是第四品呐、藏文我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它那个直接色就是颜色，它做就跟那个就是我们平常汉语里头说的颜色，英语里说的颜色是一个意思，就是颜色。在佛教里头，这个颜色叫什么呢？叫显色，就是能够显现出颜色来，能够显现为色的样子。它根本不是物质，它只是你视觉里头显现的一种这个视觉现象。这是这个为实说的色。说这个颜色究竟存在不存在？一般人都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这都是人们认为是这个就是脱什么独立人意识客观独立存在的东西。实际上颜色是什么呢？完全是我们视觉这个神经视觉器官跟意识结合起来，意识里头的语言，意识里的一个反应。怎么证明呢？那就是说你人不是有这个三色吗？狗跟牛它的视觉跟意识结合起来观察世界的时候就是黑白，就没有这三色。那你这狗看的世界是真实的，人看的世界是真实的呢？都不是真实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客观的来说，既不是黑白的，也不是三色的。那是什么？是什么呢？对于凡夫来说是不可知的。那说我们这个三色跟狗的那个黑白，这是哪来的呢？人的视觉，人的意识，由于无始以来的颠倒熏习，它就形成一个三色的语言。狗的意识，牛的意识，它无始以来颠倒熏习，就形成一种黑白的颜色，黑白也是颜色。瞎子有瞎子的色觉，其他动物有其他动物的色觉，再到其他道的众生有其他道众生的色觉。可以肯定，天人的色觉肯定比我们人的色觉要丰富得多，肯定不是我们这个三色的。说这些众生看到的这个颜色，哪个是客观存在的呢？哪个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全部都是他自己意识的语言的一个描写。就好像说我的意识就是这样颜色的几个蜡笔，我就用我的意识的语言来画世界。各个众生都是用自己的意识的语言来画世界，每个这个意识给自己，就是说给那个友情啊，那个道的友情自己画出来一个世界地图。我就在这个世界地图上，在这个世按照这个世界地图来这个生活。你有这个世界地图，你就能够生活。虽然你看不到真正的缘起法，看不到真正的一他体，你看咱们这个为师讲什么叫一他体，这个他是固定的，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你无始以来造业熏的种子，种子呢生这个成熟的种子升起业报，升起现行，这是真正的因缘。除了这个真正因缘，没有其他因缘，其他都不是因缘。说那为什么佛说了那么多因缘呢？那就是佛接引众生啊，方便说法啊。说佛接引众生方便说法，说桌子是因是什么呀？桌子因是木板、胶水、钉子啊、木匠、树木，这都是你众生这个就是慧根不够，直接跟你讲唯识道理听不懂，怎么办呢？先给你接引，先过渡过渡。告诉你说你不要执着外边的一些东西都是这个有自性都是真实的。可是这个如果说桌子的因是木板是木浆是胶水的话，这个 他是有一个前提的，有一个什么前提呢？他前提就是承认有外境的这种理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桌子，他说的木板，他说的胶水、钉子，这些东西都是外境，用外境做外境的原因。这个理论，这个说法，这叫虚空法。这个虚空法的前提是承认有外境的，是承认境实对立的，承认心物分离的。哎，这是一个方便说，这是一个方便说法，这不是唯识的理论。唯识讲缘起不这样讲的，唯识讲缘起就是你造业的种子，种子生起现行，就真正因缘就只有这两个，除此之外因缘不可得，其他都是方便说法。所以说我们众生啊，根本看不到那个真正的因缘。阿赖耶识的种子谁能看到啊？连阿罗汉圆觉都看不到，必须是地上大菩萨跟佛才能看到。真正的因缘甚深，缘起甚深，缘起甚深。什么叫缘起甚深？如果要是桌子是由木板、胶水、钉子组成的，这种缘起有什么甚深可言？连世界上一个普通人都知道，有什么甚深可言？有什么甚深大道理？缘起甚深的意思就是真正的缘起甚深，真正的缘起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哎，种子现行，这叫缘起甚深。所以缘起甚深，凡夫呢，你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真实的缘起的，看不到真实缘起法的。所以我说，我们凡夫见到的呢，全都不是缘起法，全都是遍计所知性，全都是我们意识画出来的地图，全是我们意识的语言，虚妄分别出来的妄想，全都是妄想。
从我用意识来理解你这个，你否定外境，否定设法，这个很好理解。关于我们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第六意识认识不到原那个依他起，这是肯定的，我绝对相信承认。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说的那个设法，是不是从阿赖耶识里面有没有这个自种？因为阿赖耶识生起来的，他的这个状态我们肯定认识不到。这是我们现在直接感觉到的，我们所肯定的、否定的，全是我们第六意识加出来的。这个我肯定。那么就说，我们现在是认识不了我们的前六识，它识的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认识。但是我们认识不到，不等于说我们那个第六前六识的那个自种没有。
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说这个色法究竟存在不存在啊？有没有它自种？能不能升起色法来？还是那句话，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凡夫意识分别出来的。比如说色法跟心法的这个分别吧，这就是我们凡夫这个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两种法肯定是不存在的，肯定是不存在的。现在佛就告诉你了，说那个存在的东西，就是凡夫不能见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佛就告诉你了，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只存在的就是识。识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种子，一种是现行。哎，这个识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这个色法、心法、五味、白法这些分别呢，是为了跟我们众生的认识接起轨来。就是你佛法，你必须讲佛法，你不能上来我就讲地上菩萨大境界，是吧？那谁也听不懂。你必须跟我们凡夫现在的认识接起轨来。就是佛讲法呀，是从我们凡夫现在承认的法上开始讲，从这一步一步把你这个法呀引到佛的境界，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唯识一开始先五味白法列出来，什么呀？这是凡夫都承认的。他就说，你看大家都承认吧，五味白法包括世界上一切法了吧。如果你要是连五味白法都不承认，就像我们那个就是现在的人一样，你还得从现在的人的那个基础上来开始讲，你就不能一开始讲五味白法。哎，你必须从他能接受的那个地方开始讲。所以呢，五味白法这是当时众生能够接受的。把五味白法列出来并不是等于唯识承认有五味白法。把五味八列出来之后怎么样？我一样一样给你破。先跟你说，你看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假立的法，哎，是假法，不是实法。什么是实法呢？说色法、心法什么这些是实法，哎，这是第一步，先破。然后呢，再给你来破色法，哎，再来破色法。这就好像那个佛举的那个例子，说在黑暗当中呢，看到了一个蛇。 结果走近了之后一看呢，这不是蛇，原来是一条绳子。这一步是干什么？这一步就是破这个分别意识起来的那个妄想。就是这个蛇觉是什么呢？这个蛇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我们一开始眼睛没看清，在意识里头有一个蛇的形象，就是纯粹是我们分别出来的一个蛇。哎，这叫蛇觉，就是第六意识比量意识分别出来的一个蛇，想象出来的一个蛇。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啊，众生都承认，都好破。唯识的这个目的，并不是在破这一步，这一步大家都承认，唯识的目的是破绳觉。下一步说绳觉怎么破？这不就是一条绳子吗？我拿起来一看，就是一条绳子。这个绳觉怎么破？社论里头说了，你再来微细这个品类分析，就是说你来自仔细想一想，你确实是看到了一条绳子吗？什么叫看到了一条绳子？看是限量。什么叫看到了一条绳子？你一看，这就叫绳子。这个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这个就是绳子的这个信息，你一下就看到了，这叫看到了绳子。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没看到绳子。那我们说怎么知道是绳子？这个绳子是我们第六意识推想出来的。我们是根据什么推想出来的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颜色，我们闻到的是绳子的气味，我们摸到的是绳子的这个硬度的感觉，我们听到的是你要是把绳子摔一摔这个它的声音。我们看限量得到的是这些材料，我们的意识就根据这五种材料，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啊，我们意识判断出来了，说这是存在一个绳子，其实你根本没看到绳子。所以说这个绳觉也是你意识的一个想象，就是你说根据这五种材料，最后我说这儿就有一个绳子，这是你的一个判断。所以说绳觉也是一个蛇觉，也是一个意识的想象。然后说那我那个声音跟那个色声香味触那个东西不是实际存在的吗？那个东西那不是那个绳子吗？这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就是要破的了。怎么破这个色法？怎么破这个颜色？就是说颜色呀是意识里头想象出来的，不是在外边存在的。记住那句诗啊，对那个破这个很有用，就是池中月不是天上月，这个人们都是承认的。然后你再往下推想一步，说眼底人不是面前人。你看到面前人了吗？你没看到，你看到的是什么呀？是面前人的反光，你的眼睛收集起来传给大脑，大脑里头用自己的颜色画出来了一个外表的人。
不，这个你始终在第六意识上来说，我承认这个是也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你现在在我面前，我看到你，我认识第六意识推想出来这个结果绝对和你这个本身是有距离，是不符的，这个结果对出来是错误的。但是不等于你这个我一分别，你这个就有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我
可以啊，我闭上眼睛，我一想我就可以想出一个重置法师来。
那不一样啊。
不一样，但是实质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想打你的时候，
嗯，
你不会感觉痛，我真打你的时候你会感觉痛，是不是？
这个在这个重置法师这个位置啊，是有离言于他体在这儿的，是有他的意识，他的种子，他的现行在这儿了。但是我们看凡夫看不到，我说的是你没看到眼前人，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灯光射到他身上的反光。这个光是重置法师吗？这个你要这个认真啊。
你说这个我绝对承认。
哎，
我说了，我
所以说我没看到重置法师，没看到重置法师本身，我看到的是灯光在他那儿的一个反光，是跟他无关的，就是说这个光不是他，我是根据一些侧面的信息啊，我判断出这有一个重置法师来。但是真正的重置法师我一点都没看见，
这个我承认
啊，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不等于你这个没有你的自己的这种依他体的存在，你还是有你的自尊，你的那个是不是？
我就说依他体是存在的，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妄想的活动啊，全部都是在依他体基础上 起来的，如果没有一他起，我们根本起不了妄想。
这个东西就看你有哪一种。
不是这个地方，如果说
你可以举例非常好，比如我们火跟我们思想的想认识的火跟客观的存在那个火不一样，客观存在的火能烧东西，但我们所认识知道这个火的话不能烧东西，只知道它是火，这是我的语言，我们只认识这是火，我们的妄想分别的。
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话呀，你要听认真了啊。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眼底人不是面前人，就是说我没有看到外边的东西。现在说的这个，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不承认说外边根本没有东西。哎，你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抠这一点，就是说你看到没看到外边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东西本身，
那个
说的你看到了没有？人你看到了没有？现在我们能不能确定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桌子本身，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人本身，
这个
能不能确定？
这个、
哎，
这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哎，
唯识讲八识、
哎、
我们现在不涉及到辨别识与表别识、
嗯、
我们就当了八识来说这个问题。
对，
我们现在始终是在基于前六意识前六识来探讨这个问题。前六识我们认识的这个结果啊，是希望的，是个人的主观的。
对，
这个我们很容易那个，
嗯，
这个在洪秀兰那个中国哲学史上他就说到了那个，就是我们只是在以这个前六识来谈那个唯识的话，这就是唯识，或者这以这种来否定唯识无体的话、
嗯、
我觉得那太那个了，那很多一般的人都可以否定掉这个都很那个。我们这个东西，一千个人见，有千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结果，有千个人的那个主观形成一个那个，是不是？你个人的，你的视力有关系，你的阅历有关系，是不是？你看事物的那个角度有关系，这个肯定不同了，这个都很好理解，你形成这个不同的结果。
对，这个咱们一致。
对。那么我们现在是说的，我们的那个种子是在阿赖耶识里面是不是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第六意识去分解很多东西啊，都是站到行为这个角度来讲，是属于一个独因境。你意识想的，也就是你和这个缘起法和这个东西，佛说的缘起法，缘起在星空。
没有。
我们认识的时候，肯定也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有个时间上的暂留，它一个稳定，把一个执着把固定了，这个肯定和这个具体的认识的被认识的事物有差距的。你没有认识到空的话，你肯定不一样。
对，
或者甚至认识到这个境界，那个是一个境界上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去理解去猜想它的东西。现在我们是说的，是不是因为你这样把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我们得出的这个结果否定掉了？这个没有，顺着这个结果没有，就把一切我们被认识的东西都给否定掉了。也就是说，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得出这个结果肯定与你这个事实不相符，这是假的，是虚妄的。那么是不是就因为我这个虚妄的，就哈你这个本身也不存在了？
没有。
对了，那你这个就是缘起了，还是有
是
的、
啊，本身是缘起啊。我就是说你认识不到这个本身。
对的。
我并不是说这个本身不存在。
对。
然后我，
哎对。
哎。
那么就是我们认识不到设法。
对。不对。你根本就认识不到他，你怎么知道他是色？
不是，
我已经跟你说了，说三界唯心万法，你直接就说是认识不到实不就完了？你非说是色法干什么？
不，先这样
，你说我们认识不到实，认识不到那个就是实嘛，唯实嘛，哎，你就说认识
不
到实，这个实呢，刚才我说了，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所有你给他分的这个就是凡夫认识，因为色法我们现在是确切知识能认识到的，这是有确切定义的。
要不
凡是你凡夫有确切定义的法，肯定不是实际存在的法。
要不这样，我们先把你那个唯识这个识就鉴定到就这个识既包括心法又包括色法，你不要把它弄成既不是色法又不是色法，就很比较那个。我们就说它既包括行为说的色法和心法，它不属于这个。
嗯，然后你。
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等于我们第六意识认不着，就否定它的自种这种因缘的那种升起的那种，也就是，显于隐于显的那个交替。
你可以这么说，你这就是方便说法了。你说，山和大地有山和大地的种子，这个人有人的种子，动物有动物的种子，可以，这都是方便说法。 但是到最后我们学唯识的目的是什么呢？学唯识的目的是最后认识到什么呢？所有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呀，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凡夫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那个实，就是把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都要破掉，你才能证空性。这是学唯识的，
这个是绝对承认的
啊，
这个是肯定。
那你非要说这个有色法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
不是这样，
随便。
我们现在是说的有与无，不是存在一种意识的一种概念里面，这个有与无，它是有害自种。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不到现在八识它的具体这个，那是不是它这个八识的那种这个种子到现行这个过程它都不存在的了？
八识
这个是属于依它的。
行了，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八识的种子是都存在的，哎，因为我们说了嘛，都存就存在识嘛。识的存在是两种状态，种子现行，种子现行，就是八种识的种子，八种识的现行嘛啊。这个八种识里头可是没有那个色法的啊。现在就回答你那个有没有色法种子，有没有色法种子啊？我们第一步先来确定一下有没有色法。如果连色法都没有，何谈种子？现在我们就来确定色法是什么东西，你就没法确定。现在我给你确定了，说我们人能够观察到的色，实际上就是一个颜色，你这个能不能承认？如果你说我现在就观察到了一种这个基本粒子，我现在就观察到了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你给我把这个证据拿出来。谁看到基本粒子了？谁看到物质了？现在的人科学家他也承认，我们眼睛看到的只是颜色。我们要从事实上来说吧，然后我们就来这个颜色是不是物质？不是物质，因为什么呢？因为科学也承认颜色根本不存在，颜色是动物的一个视觉效果，所以你连物质都找不到，你连色法都找不到，你怎么能有色法种子呢？根本就谈不上。
不、嗯，我这个颜色，那个前五识所感觉这个五尘这个感觉啊，我绝对相信不存在，这个是我们错觉，也就是我们在认识这个具体事物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是你意识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把它翻译出来一个东西，但是不等于他不有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色法，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一般现在或者唯物的或者科学要找一个最核心的那个，这不能去这样去说，不能说要去找到那个。
你现在
他那个色法呀，佛法说缘起性空，他那个不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是固定的或者是什么一个，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形状，它的真正的真实性是性空。一旦是说它有个真实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或者也就是说你认识到一部分的话，这个都不正确。
好，
其他道认识到一部分的也不正确。
你现在理解这个佛教说的色法是什么？
也就你刚才说的不可思议。
如果你
要
如果他要这样理解就是对了，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色法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然后这个存在的东西呢，不是我们世间人定义的那个物质，
肯定不是世界上那个了，
是一种他就是意思不可定义，因为我们现在还见不到这个色法哈，这个呀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色呀，是我们凡夫能见到的，所以跟你说的那个就不是一回事了。
不是那个，
凡夫可以见到色，
不是我们所认识那个，
你说的那个就是对了，就是说他说的那个就是说，因为什么？他意思我是现在明白，就是说这个桌子这儿啊是有东西的，有什么呀？我们现在为师也可以回答，有石，哎，有石，我们在这个石上，这个就是起的这个分别嘛。我们本身也是石，一切万法都是石嘛，这个是对的。
关键是啊，
现在问题要解决什么呢？我们凡夫能够认识到的这个色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个搞清楚，就是说它存在不存在？
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我
那就
不
存在。那咱们是统一的，咱们是
不存在嘛？因为你所以说位置里有缘起，应该有东西聚合在一起啊。那有东西聚合在一起，必须有性啊。
有东西聚合在一起，不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是种子跟种子，现行跟现行，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个东西聚集。
那种子跟那个又是跟这个现象一样吗？应该必须要有过程嘛。像我们 做了一个种子，中间有个过程
啊。
但是过程存不存在呢？
是存在啊，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个依他起，这个缘起法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种子生现行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种子生现行，不是缘起法，不是那个因缘聚合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假象。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识不到这个种子，这个
认
识性，
哎，
只是我们认识虚妄，我们
哎，对对，起了一个虚妄想，
颠倒见，见的东西也是颠倒见，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凡夫见的是颠倒见，是妄想，就要破这个。破这个的时候分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什么呢？我闭起眼睛来用这个脑子想，我随便我想黄山，想山河大地啊，我想的这个想象出来的东西好破。人们都知道，我想象的东西，我存在的黄山，我存在可以想象，我想一个金山，也可以想象出来啊，颜色啊什么都可以想象出来。我想象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个都好破，这叫独影性。现在难破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我现在听到的声音，色声香味，我现在摁这个硬的感觉，色声香味触，这个前五识的这个不好破。这个前五识的色声香味触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意识里的一个想象？现在问题就集中在这儿。现在咱们大家就来，你自己来这个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人看到的色声色，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这个接触的触觉，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只是意识里的想象？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大家不说，我现在就解决一遍，你看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根本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它纯粹是意识的一个主观印象，就是只有在意识在活动的时候，才在意识里头才能显现出颜色来。这个连世间的物理学定义，连物理学书都是承认的。它，你看物理学书去，颜色跟声音都是不存在的。声音是什么呢？是意识在收集到这个，哎，收集到空气波动之后，把它的那个耳骨震动起来。是这个听觉神经传给大脑皮层信号之后，意识的语言，并不是说这个外边就存在声音。你比如说，我举过这个例子，说那录音机为什么能录上声音呢？录音机录的根本不是声音，因为声音根本不存在。录音机录的是什么？你可以这个现在你可以看见，我说话的声带把空气震动了，它震动它的麦克风。麦克风它记录下来的是什么呢？是空气震动的幅度跟频率，它只是记录了这个，没有声音的。说那为什么我把袋子一放声音就出来呢？你放袋子也没出来声音，放袋子出来的是什么？它的那个震动呢传给它的那个纸盆之后啊，它那个纸盆再把根据它那个频率幅度把空气震动起来，这个引起的空气震动到传到你这，把你的耳骨再震动起来，你的听觉神经再把这个电信号传给大脑，大脑才有声音。所以说声音完全是意识的语言，完全是意识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描写。回来再说颜色，说这不是一照照片，照相机都能照上颜色，那为什么你说没有颜色呢？这不是客观存在吗？照相机照的根本不是颜色，照相机是感光，它只是一个外边有什么长短不同的波长的光，它记录下来这个感光，就说我接受了光的强度弱度，我接受了光。照片是没有颜色的，说那为什么我拿起来就看看就有颜色呢？你必须有人看这个，而且咱们还是刚才那个理论，你连照片本身你也没看到，你照片必须在有光的地方看，必须有太阳光，必须有灯光。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灯光光线照到照片上的反光，你连照片都没看到。照片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记录的那个波段的那个光，那个感光的那个材料啊，它又在反光的时候又有选择的反，哎，对，它选择反什么呢？就是反一定波长的这个光，其他的光它不反，这样呢反给你，你眼睛搜集的还是光。所以我说你看到照片跟你那个就是想象的时候本质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视觉神经把这个信号呢变成电信号传给这个，实际也不是电信号，因为它在 接触到意识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信号，然后他把这个神经冲动吧传给大脑，大脑呢用自己的语言，就是他人的是三色的语言，他用三色的语言来描写这个照片，来解读那个视觉信号，来翻译，大脑就是你的翻译，你所有收集的信息都是大脑告诉你的，它是你的翻译，外表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根本不知道。所以说颜色根本不存在，哎，颜色根本不存在，只有你有一个意识在看的时候感知到这个光的时候它才存在颜色，你如果这个意识休息了我不看根本就没有颜色，你一睡着了之后外边再怎么砸烂这个敲大鼓你也听不见，根本就没有声音，为什么呢？你意识休息了，我意识不去感知去根本就不存在色声香味触法，你睡着了这个我给你那个就是什么给你在脸上画东西，你有触觉吗？如果触觉是客观存在的你就应该能够感觉到，为什么你感觉不到呢？因为你意识休息了，
当时在起作用。
对，就是说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如果说我不翻译了我休息，那就根本没有颜色声音触觉。
那感知的过程是色法还是心法？
没有色法，色法心法都不存在，感知的过程是
或者说那个幻化是在幻化这个整个这个过程，
哎，
这到底是个，
这就是那个种子生现行生现行生
啊，就是这到底是怎么样普遍存在的都是这，
哎，真实存在的就只有什么呢？我们无始以来一直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在这个就是哎被刺激起来的时候它又升起胡思乱想，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看照片就是借助于光，这个光呢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第一次的反射呢，还是来自于外界的光发电厂发给我们的呢？外边的，外边的。那这里有镜呢？有镜，是啊，有镜，但是呢，你现在认识不到这个镜，你现在是被这个意识的语言所这个迷惑。
但是你还是维持看到光呢，没看到光，
你现在你看为什么没看到光啊？你光不是到这个视网膜上了吗？外边是立体的光，到你这不是变成平面的了吗？这个平面的这个光看到了吗？没有，它还要变成神经冲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光了，它变成
借助光才能认知，借助是要借助，
我没说嘛，我们所有的妄想都是借助一它起起来的，都要借助元气法，
那有借助，那必须有镜
子
借助吗？
有借助，但是你看不到它，就是说你依托它，但是你看不到它，你依托缘起法，但是你看不到缘起法，对不对？
但我们还是看到光，但是你要
你没看到光，你没看到光，你看
看到光，那他说没看到光，怎么看到的字呢？
你看我再解释啊，你不是我跟你说你看到光是视网膜看到光了是吧，能搜集到光了是不是啊？你视网膜到这个视神经给那个大脑传这个信号的时候，这是不是光信号啊？已经不是光信号了，它已经变成神经是什么电信号是什么咱不知道，神经给那个大脑传这个信号的时候已经不是光了，所以你意识是没有感知到光的，他感知到的是视神经给他的一个送的一个信号，所以他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光，这个信号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密码，究竟是什么？我们因为我们凡夫的认识工具就只有意识，我们意识要是不起来，我们认识不到任何东西，所以这个信号在传给意识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的。这个信号存在不存在？存在，这是一他体，这是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我们感知不到，我们能感知到什么呢？在这个缘起法上意识就开始说话了，意识就开始画图了，意识用三种颜色就给我们画出来了一幅世界地图，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意识画出来的地图，就是意识翻译出来的语言，意识翻译出来的声音，究竟那个缘起法是什么我们感知不到。
你就是可不可以不这么说，这个布
声
它不存，就是
我没说它不存，我说的是什么，是色声香味触不存在，就是你认为这个颜色存在，
就是所有，比如说就是用它的问题，它比如说说光说颜色是我们就是处在我们人体内里所限的立场上来，就是说一种案例，就是一种名言，
对对对，这就对了。
对，不用说它存在啊不存在，就是说你贴离是这样的啊。
不这样
啊，
三个说法。
哎，对对对，
把它都存在说过是虚幻的。
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后要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要完全破掉，就是一点都不能那个，你剩一点叫现前力少物，为是为为是性，你根本就不对了。
我觉得呀，因为啊，你这样想，我认为容易使人
不好接受，
另外一种误会。
哎，
您对我
这
你这个你
这个
就是
一种
多者的意思，就是性空它虚幻，因为它虚幻。不存在，经常变化，不真实，
对，
它原始，
哎，
但是它也是性空的，性空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如果
不行，如果讲到这一步啊，就不是唯识了，这就成了般若经了。般若经就是这么讲的，因为什么呢？虚幻是存在的，虚幻不是不存在，缘起法是虚幻，但是缘起法是存在的。现在唯识就是要破这一步，就是说什么呢？凡夫见到的不是缘起法，必须破掉。所以这个。唯识跟那个般若经典这三十说法跟二十说法的区别就在这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区别，也讲那个，我们就讲般若经行了，不用讲唯识了。唯识就是要破这一步。哎，对，所以这就是要前进一步。现在我没说嘛，说这个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法好破，前五十件的法不好破。现在啊，就是要破前五十件的法究竟有没有？
不是，以佛的说法肯定是没有的
啊。
这个是任何经典上都说了的东西，但是凡夫他就接受不了你说不存在。
哎，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你说不存在，他就接受不了。
现在我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你介绍。对，
我觉得你这个是什么？
嗯，
说嘛，就你那个表述上不严谨。
啊，
对对对，
表述不严谨。
哎，你说说
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唯识，你没有把它建立好。现在是新唯识也在用唯识两个字，古唯识你还是用唯识两个字，那么就说。别人一般说的时候肯定就是站到也许站到新唯识，没有理解到你这个唯识来那个。还有你那个你说这个唯识既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但是在新唯识还有你那个新唯识与古唯识的一个鉴定了。昨天我那个也谈过，我想那个划分呢，古唯识与新唯识的划分呢，一个是从时间上，就是说从安徽之后的话，它不是属于那个，是属于新唯识了，这个时间上。二个从义理上，也就是说，
不对，古唯识也是从白法讲的。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嘛，所有的佛教的理论呢，它都是从这个破凡夫认识到的法，所以它必须从凡夫认识的法来讲。哎，古唯识也是从白法上讲。
对对 对,
对，
还有你这个就是说，你是要咋，要想说出一个那个超出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那个东西，但是你在说的时候其实你就在用这个相对的概念，那么你用这个相对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要在这个相对概念里面把它诠释清楚，把它鉴定开来，
对，
不然的话你那个就很麻烦。如果你那个东西按照谈论来讲的话，我那个不可知不可说，你鉴定像那个好一点，你也得说啊，这个是既不是没有既不是无，或者是这样，你就是有无都是相对的。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用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鉴定开。
这个好办。
还有你那个不存在，你说你说你那个不存在的话，
对，
这样一想就想到了，你一定要把说，这只是你意识里面认识这个结果是没有的。你笼统的把说一个不存在，别人以为是被认识的不存在，还是你认识这个结果不存在？而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在五十或者前六第前六十认识这个差别的话，这个一般。稍微思考的深一点，他都能够认识到这一层，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定要说不存在，那比如说不认识他否定他的那个作用，那么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不存在；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存在。这样就成了什么了？为什么啊？我这样就形成了我派我，你这个是我派生你的，派生出来的，我意识想象出来的了。
不是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不存在，我认识你的时候还是不存在，只是我认为存在，只存在在你的想象当中。这个颜色啊，我现在看到颜色了，我看到颜色了，它还是不存在，它还是就是就跟我做梦一样。然后我跟你说相对概念，这个我是用相对概念来破相对概念。我是你比如说我说色法跟心法是一对相对概念哈，我说色法跟心法都不存在，那存在什么呢？存在实。实际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我这个实啊就是跟这个色法心法它又是一个相对概念。
嗯，
我是用相对概念来破相对概念，也就是说以细写来破粗写，这么一步一步的破，到最后破到什么呢？就是最后说那个实，我现在描写的这个实，这个想也是假立的概念，也要破掉，就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破掉了。现在啊，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说人们不好接受，你要把色声香味触法破掉，这个人不好接受，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说，你要是说大家都好接受，咱们这课就不用讲了，现在就是让你说我就是觉得不好接受，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让你接受。实际上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法那个法好破，因为什么呢？法是意识的所缘境，哎，它是都是想象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个前五识的这个色声香味触不好破，就是那个绳觉不好破，哎，
这个倒还好理解一些，关键是什么？你那个在否认它没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说清楚，没有的是什么？
对，
是什么层面上没有？不然的话，你只是笼统的说没有的话，别人就以为你那个。
我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说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的时候啊，本来人们就不容易空，然后你在这个时候老反复说这个有什么，他这个就不容易破，因为我的定义其实是很清楚的，但是一般人他不会这个按照这个定义这么准确的想，我的定义是什么？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或者是详细点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凡夫所感知到的一切法都没有，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有缘起法，有依他起，有我们造业熏的种子，有种子熏的现行，充满三界全都是有的，我们所有的妄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起来的。
就是您这个没有，就是说不是本来面目，就这么说。
哎，对了，就是我们凡夫所感知到的一切法都根本是没有的。
它不是有和无，那个没有，就是，
啊，
它不是真实的。
它不是说它不存在。
对，
不等于不存在。
这个不必要去钻这个，就
是到底是你是破法还是破见？
就是破见，
对，那你破见你就说破见，
哎，
不要破法。
我破的就
是，一些全是破法。
不是，你看我说的准确，咱们理解容易误解，这是误解。
对，
你看我再说一遍我的定义啊，我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什么叫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就是凡夫所感觉到的一切法，这都是见。
从你这句话来说，
啊，
还是破法。不管我们写到的分析，哎，还是佛法，
把，啊，我的形容词给弄到哪去了？现不破法，我们破的呀都是什么呀？都是实际上不存在，只是我们意识错误的认为存在的这种东西。哎，哎，我们破的呀都是实际不存在，只是我们认为存在的，实际不存在的东西。如果实际存在的东西，你谁都破不了。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用心为实的东西来检视这个古维斯的一样的，
嗯，
也就是说在新维斯里面讲能见与所见，能取与所取，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我们就像就在那凡夫见来讲，我们现在能见与所见，
嗯，
我能认识眼是能认识，我们说前六识是能认识能见的，
嗯，
你是被见的，是不是，
嗯，
也就是说被见的你是有你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你有你的缘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见的时候，我们见的得出这个结果啊，和你那个不相符。
你看，你这个心为识啊，这就不彻底了。你这个心为识的基础是什么呢？凡夫能见到缘起法。
哎，不，没有。
你看，
哎，怎么会见到缘起法呀？不，
你说你见的是客观存在的吗？
不是，是这样的。我见你的时候，与你这个缘起法不相符。
嗯，
是这样说。
你见的是不是缘起法？
哎，
不是。你自己搞清楚。我跟你说啊，古唯识新唯识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啊，你这个文章里头有新唯识啊，它是认为是什么呀？相分是凡夫所见能够见到的。新唯识认为相分，就是他认为现在我们见的色声香味触这是相分，凡夫是能见到的。古唯识里头的见相分，凡夫是见不到的。
不，这个地方有个，
这是很重要一个区别。
不，这个有个层面的差别，不是这样的。
嗯，核心的内容都没区别，现在好像就是在这个定义词上好像这个不一致哈。现在咱们就抠一下这个词儿，就是说我们见到的法是不存在的，我们那个真正存在的这个一他体我们是见不到的，这个我们是一致的。现在就抠一下这个词儿，说我们见到的法里头啊，有一种法叫颜色，这个颜色究竟存在不存在？
这个不存在。我们现在是不是
这我们还有什么矛盾呢？ 色声香味触都是不存在的啊。
这样
的，
我看见你这一点吧，你是认为不存在就没有这种，但是他的即使不存在，他也有这种，
是不是这意思？
这很正常的嘛，也就是说根本这个我认为不存在。
你还得他承认不承认？
这个我看见是什么？江湖卫视啊，这个表述不严厉。我说你可以用新卫视这个分析这个严厉的这个语言来讲，是这样。你笼统的来个存在与不存在，是实又不是，既不是色又不是心，但是又包括色又包括心，你这样都弄得别人糊涂。我就说你用这个新维时代很多概念来讲，
还有
这
个问题，这
样的
尽量用原点来解释五维时，不用新维时的好多后面的理论来解释五维时，这样你引起反两位，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这认为五维时与新维时很多地方是可以沟通，可以
那当然了，它都是维时嘛，
不存在一个差别。若是从那个体系这个语言，相对这个语言这个把理论原理上还是新维识，
彻底上还是古维识，这个
我就回
那个我在这个文章里都说得很清楚，这个我就咱们就不争论了，这个我就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说古维识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维识的六经，然后这个弥勒说的六论，瑜伽师地论加上弥勒五论，然后这个无着的论、世亲的论，包括一部分世亲学生的论，这就是比较古的这个时期叫古维识。然后后来呢，就从陈那往后，护法呀，像护法是玄奘法师的师爷了，这个都属于新维识。它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维识理论出来之后啊，到天下一讲，很多小乘外道。这个就来跟维识辩论，那个时候很那个民主自由的啊，就来辩论。辩论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你像佛的解深密经是给那个报身那个法会，是都是地上菩萨讲的，他就很多方便说法不用说，直接把这个就是最深的密意说出来就完了。你到这个跟那个外道小乘辩论的时候呢，他有很多就是直接从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执着见上来的，你这时候他提出这个问题啊，你就必须给他解释清楚。这个时候就什么呢？就要把维识的理论范围扩大，扩大到这些有情，就是说扩大范围之后呢，你就要给他一个这个方便的接引，方便说法就要加多。这样新维识呢，就越来这个方便说法越多，越来接引的范围越广，所以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发展的越大。这样就形成什么呢？古阶段的维识跟后来的维识呢？后来的维识比古维识呢，就是方便说法越来越多，接引的范围越来越广，就这么区别。古维识呢，就是比较简洁，比较彻底，比较接近于佛的本意。新古维识它是一个系统。一开始人们学维识的时候呢，先学新维识容易接受，因为离我们凡夫见比较近一些。然后学学学呢，慢慢你就会感到不满足，因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啊，他要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要破掉，你必然要那个越学扔的越东西越多，就必然回归古维识。所以它是一个体系的，没有那个关键就是什么呢？越往古维识越往深的时候呢，越不好接受，这是肯定的。然后咱们就采取这个释明法师说的这个，咱们呢用经论讲，这个解释密经全讲了，咱们不用在这变，下面就有
一个，
所以呢，咱们用经论讲。啊，休息一下。我说呀，就是说那个这个啊，争论也是有好处啊，大家那个听一听。然后这个实际上呢，学佛过程就是个争论的过程，就是我破我们凡夫见的过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说老实话，那个其实不用我这么讲，咱们就把经论一步一步抠下来就行。就包括我就想刚才回答你那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要在讲自己宗的时候呢，要这个提其他宗，要把其他宗给一个位置，要怎么着、
嗯、
这个呀，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讲自己宗就是讲自己宗，不要这个涉及其他。但是讲解深密经没办法的，解深密经就是一个判教的宗，这一段就是判这个二十说法，就是这个般若经的位置。咱们现在再把这个稍微重复一下啊，44页，不是以什么呀，我们怎么来准确的理解佛的话的意思，就扣这个。你这个谁说的对不对，我们以什么为准呢，就看他符合不符合佛 是不是佛说的意思，咱们就来扣这个，咱们别的就不用那个就是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争论了。 四十四页这一段啊，咱们讲过了，我这再重复一下，把里头的主要意思啊提取一下啊。复次生一生，如是与我善说善治法毗奈耶。善说跳过俩字是指的那个法，我很好的说的这个法，就是他把这个法呀说的很有体系很善巧，哎，我很好的说的法。善治的毗奈耶，毗奈耶是律，哎，就是佛呢制定的很有道理很符合众生根性的这种律。与我善说的法和善治的律当中，最极清净易乐，因为佛是证到了最清净法界的，所以他说都是易乐，就是他的思想，就是他的观点看法，就是他的意趣，就是他的这个用意，都有这个含义。就是佛的这个说的这个法治的这个律呢，都是以最极清净的这种思想依据，这种以做依据，所说善教法中，所说出来的很好的教法当中，诸有情类异解，诸就是各种有情类，这个有情啊，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人有情，因为那个其他的这个道的有情啊，那个学佛法的条件比较差啊，天广故享乐是这个畜生啊什么没有智慧，地狱广故受苦，天有人说那地势啊，四王天不是老听吗？那只是天人里头极少数，哎，那都是大力跟菩萨那个，所以呢，就是说从一般道来说呢，只有人道众生这个是学佛法的这个众生，所以这个有情主要指人有情，人有情有情类就是有情啊里头有各种不同的有情，哎。有情类异解，就是这些有情各个不同的有情呢，他的对佛说的这个很好的教法呢，他有不同的理解，种种差别可得，哎，就是有这个各种不同。善男子，如来但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如来但是指的意思，如来只是依据，如是是这样就是上边讲的这样的三种无自性性，也就是遍计所执、依他起跟愿成实性这三种。遍计所执是什么无自性性呢？遍计所执是相无自性性，就是我们凡夫遍计所执出来的一切法，连那个相都没有，连那个影都没有。就是你这个，咱们就你看讲啊，就说讲彻底，我就按照这个自己讲的这个彻底的啊。什么叫遍计所执？这个遍计所执性是相无自性性的。遍计所执性的相是什么呢？遍计所执性的相就是色声香味触。哎，那个法呀，还是模仿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在意识里头模仿这个色声香味触。有的说，我想的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声。说我想的是那个经，哎，那个经那个字儿。经那个字就是色，就是颜色。所以说遍计所执的相啊，就是色声香味触。然后那个法呢，就是意识所缘境那个法呢，是模仿色声香味触。它色声香味触都能模仿，它不但能想颜色，它还能想声音，它还能想触觉。你比如说当时你抓了一个烫了一下，在你没烫的时候呢，意识那个法它可以想那个烫的感觉，它可以想害怕的感觉，它可以想很得意的感觉。所以呢，法是等于是重复那个模仿那个色声香味触，这就是遍计所执性相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遍计所执性里头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根本没有，这就叫相无自性性。哎，色声香味触是真正的相，法是模仿相，在意识里头，哎，模仿相，这两个模仿的相好破，那个真正的相不好破。这是一个无自性性，就是相无自性性。第二个呢，依他起法，就是我们凡夫现在不证空性见不到的那个真正的缘起法，那个种子现行的那个佛见到的那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法叫依他起。这个依他起法呢是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起呢它是一个缘起，现行哪来的呀？种子生起来的。种子哪来的呀？现行熏下来的。它是一个缘起，它里头呢没有一个自性生出来。什么叫自性呢？自性就是我不依靠其他东西独立存在， 我不是别的东西变来的，不是别的东西因缘合起来的，我就是自己就是有，自然就有，这叫自性。这个自性呢，它自然就有的呢，它也不受这个影响，它也不会变坏，所以呢它这个自性呢可以用四个字的定义，就是独立不变。它是独立的，不是因缘合合的，它不变化，它不会坏，这叫自性。依他其法，就是这个种子现行这个法里头呢，没有一个自性生出来，这叫生物自性性，就是没有自性生，没有生就没有灭，哎，这是生物自性性。然后还有一个无自性性是什么呢？是圣义无自性性。什么叫圣义无自性性呢？就是那个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之后，你见到空性，见到真实了，这个时候呢，你是见到圣义了。圣义是什么意思呢？是圣智所见的境界，真实境界。义就是境界嘛，哎，圣义圣智所见的真实境界就是圣义，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圆成实性，真实境界。真实境界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空性，空性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遍计所知性空掉为空性。实际上它这个空性不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依法才能存在，因为空性是法的空性，是有违法的空性，所以呢它是依他体的空性，依他体跟空性是不能那个不依不异，不能离开的，所以呢你见到空性就肯定见到依他体了，见到缘起法，这个东西法跟法性是离不开的。所以呢圆成实性实际是法跟法性的一个境界，但是这个法呢是真正存在的法了，真正的缘起法了，就不是我们现在遍计所知性里头假安立的法，我们现在说的法都是这个我们那个凡夫认识的这种都是不存在的法。这个三性的理论，这是解深密经里头的密意，说解深密，解了一个什么深密啊？佛最深的秘密是什么呀？就是三性，就刚才讲的这个三性。你把这个三性搞通了，你把世界就搞通了，世界上就这三样东西，哎，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一他体，一个是凡夫想象出来的一切法，一个是圆成实性，就是真正的真实性见，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佛呀说，如来只是依照这个三性，由深密意，就由这个甚深的秘密的意趣，这个用意与所宣说不了一经，只要是不是讲三性的经就是不了义的经，只要是讲三性的经就是了义的经。他佛就是依这个三性，依这个密意，在所宣说的不了义经里头以隐秘相。什么叫隐秘相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没说，隐藏起来了。什么东西没说呢？三性没说。说佛为什么不说三性呢？为什么到鹿野苑五比丘一开始就讲三性不行吗？五比丘的种性是声闻种性，他不接受大乘法，他连般若经都不接受。为什么呢？般若经是讲法空的，一切法空，哎，他声闻种性呢，他只关心说人生是苦，我怎么脱离这个烦恼。你讲人无我，没有人我就能破他这个烦恼，他就听这个。你要是讲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呀，这个世界是不是存在啊，物质是不是存在啊，他不感兴趣。为什么呀？因为前生他没熏习，这些熏习的少，他不感兴趣。所以佛是知众生根性的，所以一开始呢讲阿含经，不讲般若经。到后来呢大乘有大乘根性的众生来了，佛讲般若经，讲了十六法会。到最后呢佛临涅槃之前呢要交底儿，要解深密，要把三性法讲出来，要把唯识讲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报身法会上呢，佛把这个三性，这就是交钥匙，哎，你一切经里的疙瘩怎么解开呢？你就用三性的钥匙去解开。你把三性搞明白了，世界我这就没有隐瞒的了，我没有隐秘相了，我把世界上有什么就这三类东西。你看到佛在经里头说这个东西不存在，一定就是讲的遍计所知性，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在那儿说看佛说这个东西是存在是有的，那就是讲圆成实性，那就是真实境界。你看到这个佛说这个东西呢，它既非有又非无， 哎，既非常又非这个无常，离言境界什么呢？就是一他起。哎，这样呢，你就掌握了三性，你就把佛里头所有的语言呢，究竟是讲什么，你就明白了。所以佛就依这个三性啊，与他所说的其他的不了义经中呢，以隐秘相把三性隐藏起来，说诸法要，来讲当时对这些当机众生来讲这个来讲法。为什么要隐秘三相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当时的众生呢，他接受不了，哎，到能够接受这个三性的众生呢，他在讲这个三性。说什么法要呢？下边就是在不了义经里头佛说的法要。在不了义经里头佛说一个什么法要呢？法要就是法的要点，法的这个核心。佛说在不了义经里头佛说了一个什么核心呢？这个呀主要是指的般若经，不包含那个就是那个阿含经，不是第一世说法，这指的二世说法，就是什么呢？说为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是佛在般若经里头表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这个自性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定义，独立不变的东西，无生无灭。只要你明白了什么叫一切法无自性，你就能明白不生不灭。一切法皆无自性是指一切法里头都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东西生出来，也就是那一他起的生物自性性，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生起来，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会变化的，都是会坏的。这样的话呢，你就明白了无生无灭。什么无生无灭呀？无自性，那个自性无生无灭，无自性就是无生无灭。哎，没有自性生，没有自性生出来，自然没有自性灭，没有自性生灭，自然本来即性。说没有自性生灭，怎么我感觉这个有客观世界，什么有很多自性啊，万法都有自性啊，那只是你的一个错误感觉，那不是实际存在，不是真情况，是你的错误见，只是你一个错误的见解，并不是真正的实际存在。真正实际存在的法，缘起法，你是没法破的。我们破的就是什么呢？本来根本不存在，但是你非错误的认为存在，破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明白了说一切法里头根本没有任何自性，没有任何独立不变的东西，任何自性都没有生都没有灭，你就知道这个法呀本来是寂静涅槃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妄想，你执着有自性，所以你生烦恼，所以你贪嗔痴，所以造业，所以升起这个这个正报依报，所以就痛苦啊，这个不得解脱，你就不寂静。为什么呀？都是因为你妄想。如果你要是知道一切法皆无自性，根本没有自性，没有自性生灭，你也就安上了，你也不妄想了，你就本来寂静了，自性涅槃。就是说万法的自性本来就是寂静的，本来就是涅槃的，只是由于你的错误认识，你在这痛苦。你如果把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自然显现。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就是说什么呢？佛依三性，在这个没有讲三性的经里头呢，用隐秘起三性来方便的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哎，但是呢，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方便说呢？它不彻底。为什么不彻底呢？因为这句话只是针对于遍计所执性来说的。什么叫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这个呀，这就是说要详细讲起来呢，就是说准确不准确哈，这个话是很准确的，但是我们理解肯定不准确，因为人们对唯识理论呢很不熟悉。说自性独立不变的东西，那个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独立不变的东西吗？对，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自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就从一个时间相上来讲，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独立不变的。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必须在这个意识里头啊停留，这个法呀必须延续。你如果要不延续，说一刹那就一换，我们的意识是没法认识、没法思索的。你必须要让这个法停留，这个你比如眼睛看色，你至少也得停留 相当的哎相当的长的时间，那个里头就不知道多少刹那出去了，你听到的声也得这个，我们说那个叫什么视觉暂留哈，你必须暂留，声也必须暂留。你比如说本来人家说是不乱的，你这一听就乱了，为什么？你说它有那个就是回声啊什么，它有暂留，都必须停。更不要说我们在想的时候，比量意识分析法的时候，你分析法你更得暂留，更得停。所以说呢，我们意识里头所有认识的法呀，都在时间相上都是共相，都不是自相。什么叫自相？一刹那一个认识，一刹那一个认识，它是什么样你就那个刹那就认识什么样，那叫自相。所以说凡夫认识的一切法都是共相，就是在意识里头概念呢、啊、联系起来抽象出来的。所以说凡夫认识一切法都是独立不变的，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必须是独立的，它必须跟别的分开，再一个就是必须是不变的。
就这句话里面的这个法界无自性，就是仅止遍地所知的自性，但是自性还有更广泛的。
你说在广泛到那儿就超过遍地所知性的。
对呀、啊，就是三性嘛，三性都可以归为自
性。哦，对呀、啊，是一个名词问题，就是三性里的那个自性，就是说遍地所知自性这个自性啊，跟这个现在我讲的这个独立不变的自性是两个含义。这个自性啊，可以这个详细解说呀，可以解说出五六种含义来。这个三自性的那个自性是什么意思呢？是名言自性，是名言自性。什么叫名言自性呢？就是名字定义，就是任何法呀都有一个名字，都有自己的定义，都在名言上规定了一个定义，这叫名言自性，就是名言的规定。你看任何法我们都得起名字，这就叫有它的名言自性。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切法皆无自性呢，这个自性是指的那个遍地所知性的那个自性，就是独立不变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自性。还有其他的那个自性，还有其他的解释，咱们先解释这么两个。也就是说佛在般若经里头啊破的就是遍地所知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样呢你就特别准确的敢理解。而且你学了三性之后啊，你再看般若经你特别痛快，为什么呢？你知道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都能破掉。因为什么呢？如果你要不知道三性啊，你还不敢全破，因为全破了怕什么呢？怕这个堕入顽空，落入一切法空。哎，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知道有一他体性，不知道有离言的一他体性。哎，所以呢这广讲般若经的时候啊，是在遍地所知性里头又保留了一部分做缘起法。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虚空法吧，就是用桌子是用木板组成的，这些啊本来都是遍地所知性，但是呢我们假立为缘起法。比如说十二缘起、山河大地什么，这个就是一切在般若经里头说的缘起法吧，还有其他中说的缘起法，实际上都是遍地所知性，都是在遍地所知性里头假立的缘起法。所以要是广讲般若经的时候，你是不能把遍地所知性全部破完的。
我这个地方啊，
就是解决问题。
我这个地方一定要把中观，你觉得你这个讲三种性优越在哪个地方，不同在哪个地方，要把弄清楚。在中观里面，它其实要说是从讲遍地所知性这一点来讲的话，比唯识讲的彻底。它是优越在哪个地方？他那个在讲般若的时候，他没有说到哪个地方。都是按照你那样讲的话，他中观已经讲得很彻底了。
我问你，中观认为凡夫能不能见到缘起法？
他把你若所认识的一切全部给否定掉了，肯定就不见不到了嘛。你说一，他那个一，非我说的我想，对对对，
中观破不破缘起？
不破。
别，咱们就节约时间啊。中观破不破缘起？中观破缘起。
啊。
中观
它破。
中观破缘起，中观一切都破。
嗯。
中观有没有有的东西？就是中观认为一切都空。
啊，空，什么都没有还空。
嗯，有什么？
这个需要去理，很要去理解它那个了。
嗯，就你理解的，它有什么？它有什么不破？ 他不理，所以说
依法不理嘛，他有没有什么
啊？没，他认为没有世界上没有存在的东西。你看怎么样？你还是说破见不破法吧？
啊啊，还是破见。
他还是承认法是有的吧？他承认缘起法还是有的吧？
他这种有不利于我们这种相对开的。你见他有意思？
嗯，对，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有跟无是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其实以我理解的话，就有点像我们理解不了那个阿弥，就是那个。
啊，你的意思是中观也是讲离言一他体？
中观他也不是，你这样说是他全部是无的话，他就是断灭见了。中观他也是不也不讲没断灭的。
那、啊、这是肯定的吗？
这样，如果说你把它规定到一这个相对这个有与无的话，它就属于断灭。
我就是问你，中观不破什么？就是说中观是不是一切都破？
对，它破的话就
一切都空
啊，
什么都没有。
不是什么都没有，
中观跟空
也是讲一切法无自性，它是先承认一切法的，然后才能无自性，它破的是自性，不破一切法。它也是讲缘起性空
啊。对，你说、嗯、
哎，就是说中观是讲缘起性空，就是有缘起无自性。
嗯，
是不是啊？
对，
这它是中道嘛。中观呢是中道观，他是讲中观，他不是说一切都空或者一切都有，他是讲有缘起无自性，缘起性空。哎，但是中观里头呢不讲这个依他起，不讲种子现行，不讲这个真正的因缘，所以他的缘起法是假立的缘起法，
对，
不是真正的缘起。
他不离一切法，一有法他就破。
我就问你吧，中观里头讲不讲种子现行？
他是以他这个理论体系怎么会讲种子现行呢？
啊，种子现行是不是真正的缘起法？慢一点，种子现行是不是真正的缘起法？真正的因缘
是
讲离言依他起，讲不讲种子现行这个真正的因缘？你说不讲对吧？
他不会直接讲
啊，他不会直接讲啊。行，如果不讲真正的因缘，那讲什么是缘起法？他就得假立缘起法吗？他讲不到真正的因缘，他就得用我们凡夫见的法来假立缘起法吗？凡夫见的法是遍计所得，
缘起法是不是不可得？
不可得啊！你不见缘起法，你没法空自性啊，你没法建立中道啊。
他的
必须讲缘起法，
他的空其实就包括缘起法，
对呀，
相对一个
他离不了缘起法，所以说他必须讲缘起法，但是他又不知道真正的因缘，所以他必须假立缘起法。他必须在凡夫所知的遍计所知性里头把一部分法假立成缘起法来讲缘起性空。
他没有假立，
他不假立又不知道真正的因缘，他讲的是什么因缘？
他假立什么？
假立他
啊，你
中观所有讲到的缘起法全是假立的。为什么说他是假立的？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因缘，因为他讲的不是种子跟现行。
我是讲只要你这个挪入概念里面都是假立的，你唯识说这个也是假立的。
是啊，
我们现在说的那个
是，但是假立跟假立不一样。佛是有体施设假，凡夫是无体施设。佛的有体施设是有什么体呢？万法为实，世界上是只有实。佛是依实假立的依他体，而这个中观呢是以凡夫的遍计所知性假立的缘起，能一样吗？
这应该真，这大乘的中观应该是我们
中观破的遍计所知性没有问题。我是说他破的不彻底。为什么不彻底呢？因为他要在遍计所知性里头拿出一部分来做缘起法，他不能不立缘起法，不立缘起没法立性空。
不，这个
你说中观讲的缘起法是什么吧？不讲缘起。
不，他这个他不讲，
断讲的缘起不就是山河大地桌子板凳吗？
对呀、
啊，啊，桌子板凳山河大地是缘起法吗？
我问你，这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概念，这个肯定不是直接的缘起法，是不是？
对呀、
啊。那你唯识讲这个还是要讲这个？
不是，唯识讲的是种子现行。种子现
不是你在说的时候，其实还是语言概念去描述的这个东西。
是啊，但是我描写的是有体施设。
在中观的这种理解来讲的话，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断、是长、是异、是异。
嗯，
这个都是错的。因为什么？
那是
认识的。
对，
你自己去。
现在不说这个认识的，这个就是法。现在说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是说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啊，这个本来是这个不存在的，是凡夫假立的，是凡夫在缘起法上假立的。中观只能讲山河大地是缘起法。 唯识就比他破得彻底，凡唯识就讲山和大地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识。
你这个识还不是一个内外隐显的问题吗？
对呀、啊，
是吧？
那是他不管隐不管显的都不是山和大地。
从中国来讲，你这个隐显内外、
啊、对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成了破没有，你这个内外那个的
中观破，
但是唯识这个。整个唯识来讲，它存在这个影响嘛，它就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你站在那个角度，啊，我站在显的那个角度，我说它隐还是显的，你这个相对的嘛。
还是这句话，都是假案例，但是假案例跟假案例不一样。
嗯，
就是说，有的假案例是更方便的层次，有的假案例就更彻底的层次。
这个只能我觉得只能那么说，
嗯，
理论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你
他连元气法都空不掉，连山河大地都空不掉，讲什么彻底？咱们就具体说吧，中观空不空山河大地？
他肯定空啊，他一法不离，他有什么不空呢、啊？
那他的元气法剩什么？他的元气法是什么？
你认为有个元气法吗？
中观讲元气法，中观讲元气性空，
对，
有元气没自性。我问中观讲的元气是什么？你举一个例子。
要是真正的元气，你维持一样的，你讲到最后，你还是说不敢下一个定义，它是什么？
我怎么不敢下啊？
就
是种子相性吗？这是真正的因缘。
种子相性不是假案例的吗？
不是也是个
也是假案例吗？
这叫有起施设假。佛见到犯办法为实了，佛见到种子现行了。
你理解通过那个空，不论这样去什么都没有，那个理解，它其实就包括你这个种子现行这个在里面了。它这是
中观讲种子现行，
它就包括了，它不讲它都包括。
你说它哪个包括？哪个法包括种子现行？
他讲了个空，他讲了空，
空包括种子现行，还是缘起法包括种子现行？
哎，我问你，你刚才说中观讲的是唯识那个三自性里面的遍计所知，
对，
你认为他讲遍计所知讲彻底没有？
讲的不彻底啊，因为他把遍计所知的一部分，他要假案例为缘起法，比如说山河大地、桌子、板凳，他认为是缘起法。实际上，山河大地、桌子、板凳是遍计所知性。
不是你这样去理解，我觉得你没有很好的理解。中观，
你说中观的道理啊？
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再说一遍这句话啊，说如来只是依据三种无自性性，在所宣说的不了义经中，因为大乘就是两种经，就是一个唯识，一个中观嘛。那就是说，如果三性是了义经，那就是那个般若经是不了义经。于所说宣说的不了义经中呢，以隐秘相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他隐秘了什么呢？就是隐了一他体性，就是隐了一他体性，法性没隐。所以中观等于是什么呢？就讲一个遍计所知性跟一个法性。中观的二谛啊，中观的俗谛就是遍计所知性，中观的圣义谛就是法性。三性跟二谛的这个法性是完全一致的。
不是我现在
是两个多一点了，再说几句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那个这个法师说的，就是说你怎么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这个具体说到哪儿去说，到哪儿是用哪个系统来说法，这个你随便，你对什么众生说什么法是吧，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现在我们就是佛说的这个意思究竟什么意思，把这个内容搞清楚。佛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很明白，就是说如来只是依三性，这个三性就是身密意，在他所宣说的这个不了义经中，也就是那个般若经当中，以隐秘相把三性隐秘起来。实际三性隐秘了什么呢？就隐秘了一个依他体性，那个遍计所知性跟法性都没隐秘。然后呢，说什么呢？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就是破遍计所知性。
这个地方是你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学简称理解就是在理解简称理解，但是这个地方在说中观哪个地方不了义不究竟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很好的理解这句话，你肯定要对中观有所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就是主观的去想象啊，中观怎么来的，因为在佛的话他从说了般若经再说简称理解，在他那个讲的时候这个不了义的时候，他和我们感知那个中观不了义绝对不一样，它的层次不一样。
我说一下，
但是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地方讲简称密经不要去扯中观，我不是说这个，我们要提出来讲这个问题。若是你不提出来，我们就不能很好的。
你这句话就理解不了。
对，
不
能很好的理解
这
句话。这
句话就是这个，所以说我说现在就是要理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佛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般若经就是破的遍地所执性，就这么一句话。哎，你看在不了一经当中就是讲一切法皆无自性。什么叫自性？就是遍地所执性，一切法里头没有遍地所执性，般若经讲的就是破遍地所执性，就这么一个意思。哎，上午先到这儿，下午1:30再见。一个呀，这个佛在说解深密经的时候啊，那个印度还没有中观为师，中观是公元1世纪龙树菩萨这个中论那个创的，为师是4-5世纪无着世亲菩萨创的。这个佛在这个经里头说到的不了一经指的是二师说的般若经，然后这个跟这个就是唯识经这样来那个。所以呢就是后边的这个呀，咱们那个一个咱们先不设的经，先不设这个宗派，就是讨论这个，就是说佛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把解释密经搞懂，咱们下午都集中在这个上面啊。下边咱们就右边的了啊，说于是经中，就是于在这个经中，在哪个经中呢，就是这个般若经中，就是佛说的这个不了一经中。哎，佛说了，说我依这个三无性，在不了一经当中呢，以隐秘相，就是把那个一他起给隐秘下来了，然后呢说这个遍地所执是没有的。这个经里头呢，也就是般若经啊，于是经中对这个般若经，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呢，若诸有情，如果有一些有情，以众上品善根。什么叫以众上品善根呢？我说了，善根，根就是种子，善是清净，善根就是清净种子。什么叫上品善根呢？就是指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上品善根。说我那个还没发菩提心，我见了佛了，很高兴，给佛这个供养，给佛敬个礼啊，赞叹佛或者听听法，这也是种善根。哎，但是真正这个什么叫说这个人有善根，真就是种上善根了，就是你听佛说法，哎，感觉佛法就是好，感觉佛就是伟大，我也要称佛，生了这个心，下了这个决心，真的发了这个就是我要成佛的这个决心，这就叫发菩提心，这就叫以种上品善根。你一种这个上品善根呢，你就进了菩萨数了，你一发心成佛，这就成了这个发心菩萨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修行了，就进了菩萨修行的52位的第一位了，就是十信位，这个头一个信位你就已经进了。这是说有的有情啊，已经种了上品善根，就是已经发了菩提心。以清净诸障，清净诸障就是清净掉各种障碍。什么障碍呢？无始以来我们回塔造回塔，什么毁寺，什么谤佛谤僧，什么无恶不造，这都是我们的障碍。因为什么呀？我们无知啊，不懂事啊。你看现在那个无知的人谤起佛谤起法来，哎呀，那个可来劲了，得意的不得了。你看那个网上也是啊，就是无知，所以呢就形成很多障碍。你到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些障碍就该发生作用了，就是到时候就那个就是原来种的这些障碍种子啊，一生现行，就阻碍你学佛。所以一开始呢先要清这些障碍。哎，我发了菩提心了，本来见了佛挺高兴，可是一看佛经呢觉得这个讲的不对啊，这个不能接受，然后这就发生障碍。障碍来了怎么办呢？然后法师又给讲，这个佛友又给这个就是互相讨论，反正就是哎来克服障碍，清除障碍，然后加上自己忏悔，加上自己这个布施，反正就还债，这么来清理障碍。这是什么呢？就是实信位，就是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啊，这个信心呢老在动摇，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这辈子信下辈子又不信了，哎，是这个障碍一来又不信了，什么老在这来回摆，这就是实信位。实信位干什么呢？就是清除这些信佛的障碍。所以以清诸障，就是把障碍都清除了，这个时候实信位解决了。实信位解决了就是什么呢？以后你再转人的时候，再遇到佛法的时候，一看到就非常高兴，一看到就信，没有动摇，这就是你实信位过了。实际上不用实信位过，实信位的第6位，实信位一共有10位，第6位啊就叫信不退位， 你的心就不会再这个退失了，哎，就不会再这个见了再犹犹豫豫了。到后边呢，那只是一个巩固加强，这叫以轻诸诸障，以成熟相续，这就是十住位。十住位也叫十解位，对佛法的信心坚定了之后，就开始闻思修戒定慧啊，就开始学佛了。开始学佛了呢，成熟相续，这就是由不成熟到成熟。一开始听点佛法还挺新鲜，哎，慢慢的呢越听懂得越多，慢慢能那个连成一片了，哎，这就叫成熟相续。十解这就是戒定慧，慧里头呢就是闻思修，修行啊就是这么三个字，哎，戒定慧，戒位生定，定位生慧，慧呢慧的内容就是闻思修，三慧嘛，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哎，就是这么六个字，这叫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这是实行位。实行位呢就是已经这个人已经成熟了哈，就开始什么呢，对佛法的理解啊开始得到圣解了。这个圣解是什么呀，是指的限量，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切法空，我知道这个一切都是虚妄的，哎，这都是这个实解位，都是在学习经论，都是在文思。到这个戒定慧也修到一定程度了，能够在定中呢限量证到佛经里头的一些境界了。比如说一切虚幻，像那个索达基堪布，他有一天听那个上师讲课的时候，他说突然一下就觉得周围的一切啊物质现象都消失了，哎，太虚大师好像是在读华严经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周围的一切啊都跟影子一样，就是限量就见到这个华严境界，限量见到经里的境界，像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我们现在老在念一切如梦幻泡影，想象一切如梦幻泡影，你熏习的多了，清净种子多了，它就能形成限量，限量升起，原来周围的一切果然能够把它看空，果然能够把它看成梦幻泡影，这叫以多修圣解，就是能够在限量啊证到很多经论的境界，这叫实行位。以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资粮，这是十回向位。这个时候啊就是十回向位下边马上就是见道，在见道之前呢要多积资粮，要这个为见道做准备。资粮有两种，福德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就是用前五度来修，智慧资粮就是第六度来修。彼若听闻如是法矣，这个菩萨呀、啊、已经修到快见道了，这个菩萨他如果听到了般若经，如是法就是这个般若的这个不了义经，听了这个之后呢，与我甚深密意言说，对于我就是如来甚深密意言说。什么是甚深密意啊，就是三性，因为在般若经里头还没讲三性，哎，他在这个般若经听了般若经之后啊，他对这个佛隐藏了甚深密意说的这些话呢如实解了，哎，他能够理解，他能够听懂，他能够理解到就是如实解了，就是什么呢，能够佛说的什么意思他能够恰如其分，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如实解了。于如是法深生信解，认为佛说的就是对啊，这叫信。然后呢解就是说深生信解，也这个就是理解的也对。于如是意，对于这个般若经里头所说的那个法义呢，以无倒慧，没有颠倒的智慧，如实通达。为什么呀，他资粮准备的好，他智慧达到，他已经得到很多圣解了，他到这时候就能看懂。如实通达呀，通达就是到了，达就是达到了，如实通达就是什么呢，就是见到，如实通达就是见到。于此通达善修习故，于此通达就是于这个见道，就是见道他就已经是初地菩萨了，于这个见道之后啊善修习故，就是在实地里头，在这个地地修行，见道呢是见到一份真如，哎，实地里头再见十分真如，达到圆满，速即能证最极究竟，就是很快的就能够证到最清净法界，就是达到佛的境界。说不是那个在实地里头有两大僧祇劫吗，怎么的这个佛说这个一通达之后速即就能证啊，这就是对咱们凡夫说的时候说两大僧祇劫好像是一个概念，其实呢 时间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这个概念。这个你到正道那个初地之后啊，那个时空无碍是这个什么一刹那入这个什么无数劫无数劫入一刹那，你根本就是那个时间观念跟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哎呦一天多长一年多长根本两回事儿。所以佛说呢速即能证，那个时间概念完全就不一样了。亦于我所深生净信，知是如来应证等觉，一切法现证等觉。亦于我所，直接理解就是亦于我所说的法呢深生净信，哎，深深信解，知是如来应证等觉，他明白就是理解是佛得到这个最究竟的觉了，于一切法现证等觉，这个菩萨于一切法呢也现证等觉了。这就是一种资粮积的齐备的菩萨，他看了这个般若经之后啊，他能看懂，他能理解佛的意思，能如实理解，这是这个学的最好的一种众生。然后下边看第二种众生，你可以在这画个小二，下边是第二种啊，一共讲了五种众生。第二种众生呢，若诸有情，又有一些有情，以众上品善根发了菩提心，以轻诸障，对佛的这个佛法的信心也没问题，以成熟相续，也看了很多的佛经，这个得到理解，以多修圣解，也在定中限量证到了很多境界。就跟上边那个众生有什么区别呢？未能集集上品福德智慧资粮，就是十回向位啊还这个没走完，哎，资粮还没这个没完全齐备。其性质直，他的性格呀质朴，非常直率，哎，不拐弯，不勾心斗角，不这个就是不耍心眼，这个人很那个诚实，是质直类，是这个他的品质啊是很那个直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菩萨很那个诚实，很那个虔诚。虽无力能思则费力，虽然没有能力啊对于佛说的这个般若经啊能够弄得很明白，就是哎佛说的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佛费力思则是他用他的思想来这个谴责啊，说这个佛说的是这意思而不是那个意思。费力就是说这种想法呢佛批判的是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邪见，力这种想法呢是正见，费力就是来选择哪个对哪个。